够吗？你有吗？
啥都没有。
应该有。
没有啊。哇，你八点四十。我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我们来一起来学习和分享，出埃及记的19章和20到24章的内容。我想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啊。亲爱的阿爸父，真的是，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就在我们的里面。主，真的为今天晚上这段时光来向上的感谢。主，真的求来祝福我们今晚的学习，让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听的都蒙益处。主，让我们真正认识，更深的认识你，来知道你的旨意，也更明白你做事的方式。主，一切荣耀的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先看到，我们今天先讲的这个19章到24章呢，大概我在前面写了点一个大概的一个叙述啊，我先读一读，你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标题呢也很有意思，这个标题呢叫做祭司国度，圣洁国民，然后主要讲这个立约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常称为的常称的这个什么西乃之约这件事情。所以看来呢，在19章到24章呢，在讲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这件事情。那么整个这个立约是个什么目的啊？是个什么，在讲一个什么事情？所以我来先读一下这个第一段。以色列人蒙神拯救以后呢，出了埃及，来到西乃的旷野，神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以色列人如果全然的顺服并且守约的话呢，而且他们遵行神设立的律法，他们就会在万民中成为属神的子民。再查一下字典，这个属神的子民可以讲为神宝贵的产业。然后呢，成为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呢，就什么呢？就是整个以色列呢都做祭司。然后呢，圣洁的国民呢，是指什么？分别为圣的百姓。哎，大概是要讲这些事情。然后呢，为什么神要有这个事情发生？我们来读这个目的。大概我想，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让万民认识他，并回转归向他，从而蒙受神的恩典和祝福。神要得着人建立他的国度，彰显他的权柄和荣耀。所以把神的意思一下就看到了，他就是要拣选这个以色列人来做这些所有东西，然后呢，他要让他的国度来建立，要彰显他的权柄和荣耀。我们从那个出埃及记的1章到18章，我们过去的几个星期都学过了啊，也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发生这些事情，以及在旷野发生这些事情，都看到他们当时在埃及受这个埃及人的这种迫害，很多苦，但神呢与他们同在。然后呢，在旷野里面呢，神带他们出旷野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神呢真的奇迹般的完美的把他们带领出来，给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所以呢，继续来到西乃旷野的时候呢，这个神要继续要给他们要来要干什么，待会儿我会讲是怎么样。就我们就看这个神的手一直在那里做工，从以色列一开始每一步每一步带他们在走，是为什么是会这样子啊？我也想这件事情。下面有几个 point 我自己为大家读一读啊。我们在开始进入到下面的第一节开始呢，我想讲一个在那个祭司的这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会看到，在旧约里面呢，我们指的是以色列人做祭司，但是我们在新约的启示录里面，新约的启示录1章5到6节里面，我为大家读哈，指耶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 祭司。所以在新约这个时代，我们信主的人是什么？人人皆祭司。所以我们将看到说，在旧约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想讲的是神来让以色列人成祭司，但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只要归在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都神的祭司。第二个 point， 第二个要点想讲一讲，因为讲到约，我们想到这个约啊，也是神做事的一个方式。我们来回顾一下，从旧约，从创世纪开始，我们有提到神的约，有什么地方有约呢？神与什么诺亚立约，对，立约，他说什么？他向人施恩，他就说他不再什么用洪水来毁坏什么有血有肉的东西，也不让地毁坏，他以彩虹作为约的记号，这是立约。然后呢，我们才学过的是什么？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这有立约。那这里呢，我们要讲到神要再次立约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约这件事情，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过什么立约的这些经历没有？和人签约啊，立约的经历？对，买房子就立约，或者说公司之间有签约，很多约啊。然而有一个约，婚约。我想举这个婚约这个例子。婚约的例子是蛮有意思的例子，因为婚约这个约啊，里面和普通有约还不太一样。婚约，我想这个婚约呢，里面含着里面是一种生命的约，因为两个生命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约定，是吧？所以这个婚约这件事情呢，举个例子可以来说明我们想象婚约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我们彼此双方，我和太太曹磊，我们签婚约，我们在神人面前，被认准婚姻成立的时候，说明什么事情呢？就说明我们这种爱的关系呢得到确立，说我们爱的关系呢得到巩固，所以我们前面的生活道路呢就有这个约在保障。所以这个约的东西啊，真的是一个保障一种关系的一种 foundation， 是一种基础，所以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世上很多方法，真的是也神给我们智慧，用约这件事情来行事为人。很多时候啊，它真的是要约束，要保障一种东西，一种事物的发展。所以我们用约这个字来，小到约什么，我们可以约定，口头上的约，你做好这个事情呢，不要这样做哦，是小的事情；大到国家和国际之间的约，家庭的约。所以这个约真的是这个世上这个约啊，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我想这里呢，我们就往下面看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为什么这个第一个标题我想用神与以色列关系来讲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在想，真的是从这个神呢，他的计划就是说要，他就看准了这个族啊，他就看准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一开始对他们就有心意，所以没放过他们，就要和他找上关系，就要好拉上关系，而且想方设法要好有关系。为什么这样讲？你想，如果一个人想爱一个人的话，是不是？是经常想方设法去和他接近，想方设法和他去，产生一个机会和他碰到一起。如果你这个人喜欢这个人，他有困难的时候，想方设法去帮助他，对不对？就是一种关系的建立。所以神呢，一直在寻求和他所喜爱的一种关系，神一直在找这种关系。所以我在想这个事情，我讲这个是神和以色列的关系，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在这个从十九章的第一节开始到第六节，我们一起读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看见吗？”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飞上翅膀上带往未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停下来。所以我看这里很非常清楚看到神和以色列关系，实际上神一直在带领以色列，一直在保守以色列。 这样子，所以神和他们关系是什么？神真的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真的是神的子民，这种关系，像这种关系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在开始以色列人心里面清不清楚的知道，但是神都是在用各种情况在向他们彰显，神随时在向他们显现啊，显现，然后呢，真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和神的关系，而且要让他们来倚靠神。而且更重要的思想，我想是神对他们这个，神真是有他一个更重的计划，他真的是要借着这个以色列人来让世人来回归转向他。所以当神对摩西讲了以后呢，摩西就到山下去给那些找一些长老们问问，神这样对我们讲，我们怎么样？老百姓说 OK 没问题，老百姓说很好。然后呢，我们看到真的是下面写了一下，真是神以极大的权能将身为奴隶的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救赎出来，然后在险峻的旷野里完美的保护和供应他们。之后呢，神又制定律法，为要明确神与人同在的关系，并使他的子民生活有准则，成为神计划中的器皿。我自己在准备的过程中，我也在想想这件事情啊，真的是首先是以色列人先是蒙恩，就是真的是神的极大的恩典把他们救出来，然后呢让他们怎么行事为人，他们以前是奴隶，现在呢是蒙受什么成为自由人，所以说他们以前是这种奴役，现在成为自由，但是自由以后呢也得被教导怎样来行事为人，而且让按人神的要求来活。所以我想就像我们信主，我想也有这个体会，我们是先怎么蒙恩得救以后再来行出公义，我们讲我们不是先来行出公义再蒙恩，我们是先蒙恩得救以后再来行出公义。所以这件事情上从旧约里面看得很清楚，是神怎么把我们救赎出来以后呢再告诉你们该怎么做。所以有这种神这种做法以后呢，就让这个蒙恩的人呢、心里面在神给他这个律法给他条律的时候，他心里面不觉得难受，因为为什么？你帮了我，你救了我，现在你给我说要让我来遵循你的话来做，我是愿意的。如果没有前面这些爱和恩典的这种救赎的话，那条理下来你是觉得非常难守的，而且根本守不住，而且心里面不愿意做的。所以我想神的方法真的是非常的智慧啊，而且就是他的计划就是这样做的，他先让真是爱把你救了出来，然后呢让你怎么做。所以我们看了第一节以后呢，我就看到说，因为这个时间也很有限，我自己就想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让大家就是来知道说，在这个十九章的开始呢，就用这种神通过这个摩西，又再一次通过摩西来告诉一些的人说，你要知道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子的，让你进一步明确。因为以前在埃及，你们出埃及在旷野经过这么久，神也向埃及人显现很多了，但这次呢，神真的要通过摩西再一次总结，再次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真的要清楚知道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的民。而且神说一句话很好，说神说这全地都是我的，这什么意思啊？这全地都是我的，就说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民，这全我这所有的好处啊都不在我以外，都在我里面。所以我是这样想到这样子，真的是说让以色列人知道这所有的福气所有的祝福都要在神的里面。所以我想讲，就这种关系定了以后呢，就让以色列人真的是他们能够真的是来回转。好，这个十九章的第七节开始呢，往下讲呢，就是讲到神怎样在西南山上降临啊。所以说我们说它有一个小标题叫做什么，预备神的降临。我把那个纸上把经文都打上去，我们可以现在一起来读一读啊。预备起，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 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这可以，这下面就是一段描述的。所以我看到这里，神也通过借着摩西要告诉百姓说，我给你两天时间，你们准备好，第三天我要降临。所以看完这个经文以后呢，我自己也真的是在想说，而且非常的严厉的条件，非常的严厉，就是说你不能去摸，神说不能摸，你就是不能去摸。所以我自己呢，想到就也参考一些参考资料上写的，所以我自己感到说，下面一个小段，我想帮助我们来认识这段经文啊，说神希望他的百姓呢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相反呢，罪就代表失去圣洁，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而言，则是借着羔羊的血使罪得赦免而成为圣洁。所以我们以谦卑的心预备自己来见神的面，就是我们所应有的态度。所以我想到是说，下面这个讲完第一节和神的关系呢，讲第二节讲预备的时候啊，预备迎接神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当初是怎么样的预备，他们的预备。所以给大家一个分享的题，说分享如何预备自己来迎接主日，不仅是主日啊，这样子。所以当这里我想我们稍微停顿一下，我会讲讲自己的体会，预备心来迎接主日这样子。我想每个人都有体会，当我后面括弧说不仅是主日，因为我们遇见神不只是主日才遇见神，所以星期六啊通常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早上到这里上中文，带孩子上中文学校，然后马上还去 Costco 买东西， Costco 买东西是买老外东西，还到金峰去买中国人东西，买中国人东西以后有时候还要去搞什么事情，就说星期六都在忙。但是我们自己以前和我太太也心里面也不约而同的想到，就说星期六的时间呢不能搞得太晚，不要忙到天黑太晚，所以尽量就是在可能傍晚的时候就要停下来，要预备心的。所以更不希望星期六晚上有什么饭局，因为不希望这样做，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因为是需要一段时间安静的。所以有前段时间在看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总统的辩论，星期六晚上放得很晚，都九点过十点过还在看，我很感兴趣想看。当时实际上圣灵已经告诉我了，说应该休息了，就不要再看了，应该保证先看了。但是呢，自己觉得没问题，就是看一下而已，没问题，还要看。但我曹磊说 OK， 那你就你自己看吧，我上去。但我还在那看，当时看着看着心里面是烦躁不安的，看那讲那个烦躁不安，因为里面那些共和党竞选人讨论里面很多东西是这种你争来我争去，就是搞来搞去，而且有些东西烦躁不安，有些还听不懂，看他们讲话听不懂，所以就干着急有时候。所以当时这样子觉得，实际上是就觉得没什么，看完以后可以就，刚看完就很疲倦，把电视机关了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当也很匆忙，因为没休息好嘛，孩子啊要准备啊还搞，就是都在忙。忙了后见，实际上我觉得自己感觉是很清楚，感觉是不好的，这非常清楚。但这种事情还得有时候还重复一下，所以说从这个很小的事情我就看到哈，对这个主日啊，可能我自己。还有真的是应该更加的重视，就是重视从心里面来重视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见神的面真的是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啊。所以我觉得是后来星期六我比较注意说尽量不要去做什么影响情绪的事情，而且我也听说有些牧师他们在星期天要讲道的话，星期六一般不在电话上和人聊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所以也是我的榜样，所以我听了说以后，我自己想到以后星期六尽量把该做的事情家务事在就尽量做完以后呢就不要再做了，这是我自己的提醒，不和大家没有关系。就是预备心很重要，你在见神面前预备的心非常重要。好，下面章节就是顺着我们走啊，就是预备心以后呢神会显现。到了第三天早上的时候呢，那个场面很大啊！ 场面很大。然后我们从一些自然的表现可以看到，在山上有雷声、有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很大啊、嗯，所以营中的百姓呢，尽都什么发颤、发抖、发颤，就百姓很害怕这件事情啊、嗯。但是摩西呢，仍然率领百姓出去迎接神，因为这时候你害怕也没关，害怕也没办法，说要出去见神就得见神，所以摩西带他们一起出去，都站在什么山脚下。他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山上的在冒烟，因为耶和华神在火中降临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熏、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这描述我们看看，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因为神是这样讲的，说摩西说我什么时候讲话？神说你听那个脚声一高和长的时候，怎么就讲话了？所以这个时候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通过讲这一段呢，我就想看到以色列人的反应像是很害怕，当时就是当神降临的时候，他们是蛮害怕的，哎，是蛮害怕的，所以里面他们是有什么发展，而且每个人害怕程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也不知道，反正从这段圣经的描述看来，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比较害怕的。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种光景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明白，若不是住在基督里的话，当神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在同样的光景里。然而感谢神的怜悯和恩典，因着救恩，当我们脱去罪与过犯，真实的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所以我想到我们我也看到我自己也经历过，就是说自己在一个难处里面不能出来的时候啊，或者是说生命中处在一段时间征战，就是有些彷徨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来到这个小组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的时候，在面对神的时候，甚至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那里面东西什么就不在了，我们就从黑暗就到光明了。今天晚上我来的时候也是，今天起伏很大，不是情绪，完全不是情绪，因为我就不是情绪，完全不是情绪。里面有很多思索，有很多刚才这位弟兄讲的，有很多忧虑。我太太对我讲说，要常常喜乐，在车上才开。我说好，常常喜乐。靠自己能喜乐吗？靠自己不能喜乐。靠那个话说，哎，我要常常喜乐。真的说，我说哪个弟兄姐妹说常常喜乐，他一听他就喜乐，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我好羡慕，但是我还不能。但今天晚上我进来的时候，那么，当我自己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当这位弟兄在我们他分享他见证的时候，在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么，我觉得神的同在非常的强烈，哎，而且觉得自己那个眼睛就被打开了，而且还不是情绪的改变，不是那个是。在更深的里面觉得哦，那个角度完全变了，说神真的是坐在宝座上的什么君王，他掌管一切，无论什么风吹草动，仍然他与我们同在，哎，所以我感到今天，所以后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真的是只要我们靠着神，他就帮我们行了这一切，哎，所以我下面这个思考题想的就是说共勉，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共勉，就是说愿我们个人和神呢都有真实的和活泼的和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自己下来也可以回想我们最近的，我们最像我的提原的，我提原题不是这样子的，我的原题很厉害，我说你要想一想你现在和神的关系亲不亲密，我这样想的。我想这个题不能这样讲，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个题我都过不了，怎么这样讲，所以我这个题讲的比较正面，比较阳光，说愿我们个人和神有真实的活泼的和亲密的关系。你想我们和我们相爱的人关系是呆板的吗？是亲密的，是活泼的，是活泼的。什么叫活泼的意思啊？我想查字典查不到。那就是活泼可能就是说有血有肉的，我们中国说有血有肉，有时候怎么呆呆的僵僵的，就是说明了这个人没有反应。如果他有血有肉，有说有笑，有难过有高兴的话，这个人很活， 是活泼，所以我们想和神的关系真的是活泼。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也有高兴的时候，也有难过的时候，也有没有很沮丧的时候，也有充满的时候。所以我想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真实和一个活泼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非常看重的孩子对他是坦诚的。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最喜欢我的孩子对我坦诚，无论他多么沮丧，多么犯错误，但是只要他坦诚对我的话，我是非常高兴。坦诚打开心思来向我们。就刚才这位弟兄当祷告说怎么让我们来和钟汉谈到说，父母是来教导我们怎样的和神谈话，去听神的话语，同时听人来了解人的内心。我觉得对我非常的这个触动。我们真的是来细心来以神的心来听人的话，来听他后面的东西。好，经过前面的神向以色列再一次说，要好像一个总结一样，要清楚我的关系以后呢，神让以色列有时间准备。神让以色列准备好了以后呢，神显现，然后神显现以后呢，然后就开始对他的子民颁布了我们所都知道的十诫，这个都很熟悉啊。当神颁这个十诫的这个地方啊，看到二十章的第一到二十一节开始，很有意思。这个神颁十诫的时候啊，一开始这段经文呢，是神再一次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就是神像在那个出埃及记前面都讲得很清楚，神是一直在告诉以色列他是什么，他是他所是，同时呢也显示以色列我所为，就是神所是什么，神做什么，是一直在向以色列显现，就是让人看到啊、哦，神原来是这样的一位神，哦，原来他可以做这种事情，所以神一直在做的工作，一直没有停的在向以色列显现他的所是，而且呢也向以色列人展现他的作为。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神在十诫之前说，神吩咐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看下一篇，所以神把这个前提，这个一开张名义的把这个前提讲开的话，下面这一串东西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对十诫大家比较熟悉，大概这十诫里面呢，有很多讲，有很多解释啊，讲很多，所以我就大致把这个诫命放在一个地方，诫命的要点放在这里，有些要点呢，还有经文的那个在出处在哪里都弄好，我很快的把它过一下。所以第一，有讲到第一到第四呢，是关系的什么，是人和神之间的，是关于人和神的，这诫命要单单侍奉神呐、啊。不可雕刻偶像，不可侍奉这些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安息日要守圣日。所以从第一到第四个诫命呢，都是关于什么，讲这个人和神关系。其中我要想讲到，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第一诫命要单单侍奉神这个事情。他说没有任何人和事物可以代替唯一真神。我这样行，我觉得我也看了看，我也比较同意这种讲法啊，就是没有任何事物和人可以代替真神。另外我想到我们的工作中，平时有什么自己的私事啊，我想做个很简单的那个想法分享，但这个事情分享我自己还不太清楚，但分享感受，就是我自己有个嗜好啊，有个嗜好，一个很好的嗜好，我自己喜欢一种嗜好啊，就是比如像举例子啊，照相一个嗜好。这个嗜好呢，到了某个程度哈、啊，它会影响到我的那个，很多时候会影响我的情绪，把我死死的抓住，就是说抓出来放不了，我那放不了。而且呢，很多时候就对其他事情就不感兴趣，还不止这一点，就我自己不能讲清楚。Anyway， 我自己知道，我太太会知道，有时候我会非常在这件事情上出不来，就在照相这个嗜好方面出不来。最后想说 OK， 你如果真的喜欢你就做啊，但我自己没有做太多，有很多原因没做太多，但是对这个事情呢，里面的这个 desire， 里面的愿望非常强烈，强烈到你不能想象的强烈，但是呢抓住很厉害。 所以我为这个事情还请牧师为我祷告。很多年前一个牧师到我们教会来，希望他为我祷告。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慢慢走出来了，后来又一段时间又经历慢慢走出来。所以我就想到圣经里面也讲到，如果一个东西把你抓住了哈，怎么这个东西没有益处，而且这种抓住的这种抓法里面没有带来平安，没有带来喜乐，没有带来正面的东西，带来的是一些比较负面消极的东西。所以我想可能在那个时候我的嗜好成为我的上帝，在那个时候那个嗜好成为我的上帝。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不对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另外呢，我想到一个第三个诫命里面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里面写的是神是赞美和敬拜的对象，不可擅自以神的名起誓，滥用神的名。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有什么理解的可以分享，你们可以自己来想想。所以我就提到这两点，就是两点。然后从第五诫命到第十诫命里面呢，我下面写关于人生活的诫命。其中第五个诫命呢是孝敬父母，是排在这个待人诫命的最先，而且这条诫命是带有应许的诫命。应许什么呢？怎么应许的？再是长寿。对，当孝敬父母时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条诫命带有诫命，带有那个应许性。从通观看这个十诫，我们可以看到爱神是一个最开始的，然后呢爱人呢是基于爱神。所以我们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我们真是爱和神的关系有问题的话，我们和人的关系也经常会出状况。如果神的关系很好以后呢，你流露出来和人的关系就自然就会好。这个是一个就是上看完十诫以后看完，就是好像觉得很简单，就是这么回事。一到第四章，一到第四个诫命就讲的是人和神的关系，然后第五到第十呢就讲什么人和人之间。有些地方呢我看到有些介绍就是说第十条诫命是谈到内心的一条诫命。我是说别的地方，我是说只是这个供参考嘛，有些讲。所以我想我们再回到这个原文的正经上读。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感受啊，在每个诫命上。我们看到下面一篇关于，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法利赛人问耶稣那句话说，你说诫命里面哪条最大的，对不对？当时大家就想来给耶稣试探，耶稣回答非常的清楚。马太福音22章的37到39节讲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其次也相仿是什么意思？我倒问大家，其实也不什么意思。不是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不是考你们，我真的这个问题，我突然看到，好像其他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同样都是一样的，对别人都是一样的，所以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爱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因为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立约啊，立约，然后神呢也希望以色列人来遵循他颁布的律法，所以这个律法里面呢就包括了我们看到现在颁布的十条诫命，还有后面待会儿要讲的一些典章啊，还有一些律例或者条例，所以这三部分呢就组成了我们所讲的这个什么律法。然后王国贤长老的这个出埃及记这个讲到这个章节里面，他有个段落是在下面这个段落，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他比较清楚的把这个归纳的比较清楚，会把它借用过来。他是怎么讲的？他说典章是维持人与人中间的正常关系，也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规范，条例呢是维持人与神的正常关系的定规，关乎人如何活在神的面前，里面包括献祭、节期，如何维持自己生活在圣洁里，如何将神的性情表现出来，这些都记在立位记里。 也是神，也是人侍奉神的指标。所以说第三部分条例呢，就是敬拜的条例，这些东西呢会放在利未记下面。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讲到的呢，就是说诫命十条诫命这部分和典章的这部分，然后那部分呢会放到以后会讲。刚刚中行也提到利未记，现在一直在等待。所以看神把律法交给蒙救赎或自由的以色列人，目的是要给他们过正确的生活的基准，借着律法来造就以色列人，让他们在律法中接受更丰盛的恩典。所以也是回到刚才一开始我也提到说，神是先救了他们，然后呢再给他们一些法则让他们做，这样子他们就是他们做的心就不一样了。做的心不是说一种，他们是带着蒙恩感谢的心来做这件事情。他们如果是这种心在做的话，而且他们还蒙更大的恩典，是这是我用的是更丰盛的恩典。哎，我想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的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我们得生命还怎么得的更丰盛？哎，就是我还得更丰盛。现在讲完第四点哈，大概就是神和以色列的关系。预备心，神的降临，然后神的降临讲十诫。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个题，这个待会儿如果还有时间可以来分享，请分享对经文20章24节的体会。我来给大家读一下24章是讲什么。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就是这个神在把这个十诫讲完了以后呢，最后还讲还有一些东西啊，就是在讲爱神这件事情上，神又讲了一些事情呢，就说要为他要筑坛献祭，要筑坛献祭，而且那个地方呢，有筑坛献祭的地方，神怎么样，神要赐福给你。所以我就想到以前有段时间我们教会呢一些小组，查经班小查经小组啊，都当时人很少，都没怎么开放啊。所以说当时牧师也鼓励这些弟兄姐妹按区啊，把家庭打开给弟兄姐妹来聚会，然后为主所用。当时呢我想牧师当时也就用这段经文来祝福大家，就说你凡记下耶和华名的地方，什么神必赐福啊，真的是我们就看着这些神的作为，就这样真的就彰显了。那些打开家来供神使用这些家庭啊，这些他们的主人啊或他们的孩子啊，在各方面都真的是蒙神的祝福，真的是有平安有喜的，而且他们就是说各方面他们的产业各方面得蒙保，就都很顺利。哎，即使说他们，我说顺利不是只是一帆风顺的意思啊，就是哪怕他们经过挫折以后他们也会回来，就是说都是就是说能看到神在他们家的这种作为，就他们把家门打开的时候要来祭奠耶和华名的时候，哎，神都祝福这块地。所以当时我就看了这段经文，我想大家可以来分享对这段经文的体会。很感谢神，今晚我们可以很快结束。好，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律法中典章部分一些要点，因为刚刚讲了十诫，现在讲律法中的典章。这个要点是供参考，我写的供参考三个字，因为这个字毕竟是和我的领会我的有关系，但是你们可能弟兄姐妹有更宽阔的或者又有不同的看法，你们可以一起来参考。你们看这下面这个第一段经，我用了21章的第一个经节说，你站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的，这就很有意思。我当时我这段经文我上没看到的，我都准备完了，我最后看到为什么这样子呢？原来神对摩西说，什么？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和摩西有很大的关系，哎，有很大的关系。当以后我还会请教牧师这段话经文怎么讲，就是这个你在百姓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个经文？我们看下面啊。而且这个典章里面呢，的21章的，因为我都写的清楚，可以大家一起往下面看。有些要点，我就为大家读读要点。对，所有人都是自由的， 唯有神才配做人的主人。对神而言，没有贵贱主仆，每个人都是他的宝贝。律法赋予奴仆权利，到七年，不超过七年，就可自由选择去留。另外，神十分珍惜对待和看顾弱小人，如何对待婢女。所以我看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这个典章的第一条哈，神谈到的不是我和我太太分享，谈到的不是杀人放火的事情，谈到是对这个自由和这件事情来谈这个事情。但我想，我也想想，可能当初与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当时的那种 situation 这种状况和这个很有关系，因为很多人是奴仆这样子，或者说以色列人家也有，就希伯来人他们也有这种家里面找奴仆这种传统。所以说在这个奴仆和自由这个事情上，神就特别来讲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和人和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所以说人是自由的，只有神才配做人的主人，没有贵贱之分。所以我想在神的眼中，我们真的是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宝贝，都是神的宝贝，没有贵贱之分。因为在这里我给大家很短的分享一下，以前我自己在来到美国以后哈，对这个人种啊，实际上是有时候有不正确的看法。我自己啊，即使说在某些人种里面，他们可能有些以前的困难，他们有很多挫折，所以他们现在以至于生活的不是很好，或者说他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这些有些民族，或者有些民族他们活得很好，很富裕，也很有知识，很有教养。有些民族呢，就是可能就是随便混混而已。在美国，我说这么一个，所以当时我心里面就对美国的人种啊有些不正确的看法，所以在无意中间嘴巴里面也露出了对某些人种看不起或者怎么子。像当时我太太就跟我说，哦，不，那个是，就说这样子是不合适。我当时从心里面也没讲到我心里面去，我说他们就是这样子的，那怎么？说不是我瞧不起他，他本来就不行，这个讲。但这么多年过来以后，信主以后，我觉得真是被神的爱光照的时候，所以我当时我在什么时候我忘记了，可能有一次在一个敬拜的时候，我看到这些深色皮肤的弟兄姐妹，黑的，他们在神面前这样的自由的敬拜神，而且就是在神面前这样的敞开，这样真实，而且神给他们就是这种怎么讲，这种得着的时候，我觉得哦，我才感到真实，神在神面前和我们是一样的，就那个时候我才这彻底变了，就是这些黑人的弟兄姐妹，而且所以当时看到孩子也是漂亮的孩子，或者有些我们看到黑人弟兄的旁边的孩子后代啊，哦，一看哦，这些后代也是神的产业啊。也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心肝，就是我才那个时候从那个爱里面感觉到，哦，真的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平等的。就但是神是爱的光照我的时候，我才感受到，这以前没有感受，以前是凭他们那种感，我们有些社会东西在评断，所以第一个，我想人是自由的，而且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且我们都是神的宝贝，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我们自己啊，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不管我们的处境和我们的身份背景怎么样，都不小看我们自己，因为神用我们真的是神看得起。好，第二个就是尊重生命及公正判决。在21章的，因为写得很清楚，大家可以看看，在这段经文里面讲这个尊重生命和判决里面呢，就有些牵涉到有些什么杀人的事情。但我想讲一点，因为我也听了一些牧师的讲解释这个东西，我也觉得很理解，就是说神很清楚的把这个故意蓄意杀人犯罪啊，和这个无意杀人犯罪把它分开了，神把它分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世上的法律也很清楚，是不是在法官在法庭判什么事情，如果是你蓄意干什么事情的话，和你无意错失是什么是不一样的对待。所以说神给以色列人颁布这些律法典章这东西，是直接影响到当时以色列这个建立的国度，他国家这种体系，也从而影响到我们人类后来社会制度的形成，这个法律构架是全部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里面东西来自神，这个时候所带下给以色列人，通过以色列来祝福整个其他的人，整个社会。下面有个原则是讲的彼此体贴与信赖，先为邻舍着想，以信任解决纠纷， 啊。我想对大家提一提这个22章的第2到3节，我可以为大家读。22章的2到3节。OK， 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了，就为他有流血的罪。那说明一开始那个打是什么？天黑打，看不见的是打，也不是看不见，我想是看不见的是，看不清楚。哎，是因为可能是不是这意思啊？应该这样啊。不清楚是不清楚，是不清楚，就是不清楚。牧师是不是这样？牧师是这样子吗？不，前面经文可能是讲天黑。不，第二节我是想讲第二段经文讲的是不是天黑中啊？是阴天黑吧？第二段经文讲的是天黑，是天黑，是应该是。所以我就想到，就神把这个蓄意犯罪和无意伤害分得非常清楚。哎，然后呢？还有一点，在我们看到第2章的11节，我为大家读。那看守的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也不必赔还。所以我想这个，你说你起誓，我怎么相信你？是不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是需要有信任的。说如果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的话，那什么东西都不能做了。所以这个信任非常重要。所以神把这种，人和人之间这种原则放在这个社会里面，放在以色列里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神知道这个信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中国说我们说哦，最近发现我们什么叫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就是信任有危机，为什么？什么都不放心了，对不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放心，因为你讲的东西我不相信，你对我好我不相信，就是好像随时都会有那个什么有陷阱，所以这个信任的危机啊，我想就这里神讲到说，很多事情要靠信任来解决纠纷，因为你并不知道那个他拿没有，他说他没有拿，怎么我就当你没有拿？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这样讲呢 ，OK， 我就相信你这样讲。所以说信任是非常重要，所以说神在这个律例，在这个典章里面放了很多原则，这些原则真的是对，不仅当时对以色列人，是对我们现在的人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下面一个原则，一个要点就是讲到说，要圣洁要成为日常生活，圣洁要成为日常生活。真是神是圣洁的，他需要我们全方位的圣洁。就说我们看到说在22章的16节里面有一个什么人会被除掉，你看看啊。第那个我为大家先读16节啊，读出来给大家听。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女，据他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钱出来。再看下一18节是：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说神对，圣洁看得非常的重，看得非常的重，非常重。如果不圣洁的话，神真的是什么？看旧约里面是要除掉的，是要除掉的。而且是20章20节也接着讲说，祭别神的，不单单什么祭祀耶和华的那人什么，也必要灭绝。神是祭什么？这个神，好，我们讲了这么多要点以后呢，进到下面最后2点，说神的百姓要公义与安息，要公义与安息。 想会不会有没有必要为大家读个经文啊？好，这段我跳过去，我想我暂时不讲这个，就这些要点呢，也供大家一个参考，你们可以对照着经文下来可以看一看这些。最后一个，在典章里面讲到的要点是说，总要纪念神，要单单听从神的话。这个是在23章14到33节，这个我需要为大家读一读。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粗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而且呢，神说真的是看到哈，神说真的是，如果是告诉以色列，像我们今天的百姓也看到，如果我们真的是仰望神的话，靠神的话，像很多事情，不是这所有的事情，神都会帮我们成，神都会成就，而且我们真的是还在这些事情上来看见神的作为，还要享受神的福分。我想我们要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如果弟兄姐妹愿意，可以自己来想一想说，当我们在转向神的时候，靠神的时候，神是怎样来给我们来给我们福分，让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因为我们经常来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和神的关系会大大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不数算还都忘掉了。就像人和人相处处关系的时候，你和这个人，你如果说这个，你经常想这个人好的啊，他对我好，你会把他坏的全部忘掉，真的很好。如果你想他坏的，讲负面的东西多，这个东西越讲越差啊。所以我想真的是我们要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同样的，我们也数算，我们也来感谢给我们帮助的什么人，所以给我们帮助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我们真的也来从心里面来感谢。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要感谢人对我们的帮助，从心里面。所以这样子，我们和神的关系呢，和人的关系都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亲密，非常亲密。好，刚才讲到这个婚约这件事情。所以我想现在再回来说到婚约这件事情，这个谈恋爱的双方经过拉锯战啊，慢慢的建立关系，认识彼此，当有些要谈条件，有些不要条件的，像神给以色列人谈得很清楚了，说你现在和我签约，这条件就这么多。神通过讲这些典章和律例，把神所要求要签约条件全部告诉以色列人了，而且就告诉他说，你如果是签这个约，你就会成为什么我的子民，对，然后呢，而且成为祭司的国度，对。当然后面的事情神没有直接讲，但神讲了说什么，神讲了一句话说，神怎么讲呢，在我为大家讲，大家不用看，神就是当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之前，神应许说，你若实在听我的话，照我的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要向你的仇敌怎么样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然后呢，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吓扰乱，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就是说真的是以色列民，他们如果是转向神做神的子民的话，神会为他们成就一切，这么简单。说就你靠神的话呢，神就为你成就一切。你说这个约签，你说这个约签不签，签了，肯定是签了。 所以我说下面写的答案说，以色列肯定会签的，应该签。所以我想的这个，我们世间的约哈，婚约这些所约，真的是和神的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神的约真的是神就是单方面的，就是因着爱把以色列人叫到面前，就一直给他的施恩典、施爱给他，帮助给他，把他带到面前来，就说我是这样为你做的事情，这样爱你，你看，我就把这些条件给你，你就这样做，保证你以后会好。以色列只要说他顺服，他愿意就好，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就说，当以色列要签这个约的时候，我想真的是，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自己能不能知道他们前面路什么样的路，但是神知道，因为神的计划里面就是要怎么，要拣选这个族类，要让以色列人作为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要让他们来，这通过他们要让这些世上其他人来回转归向神，就是神的旨意这么简单。但神就是通过很多办法，就不断在找以色列人呢、啊，他迷失的时候又把他找回来。所以说，不是我们人去找神，是神主动来找我们。哎，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好，就是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计划。所以是完全神在做这些事情。哎，好，最后与神立爱约，我准备结束啊。最后是摩西又一次和神会面，然后下山，将神的诫命和典章都告诉神了，就说我们这个东西要签了。这是百姓答应的很爽快，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读，我其实 OK，no problem 这样子。所以最后这个，我们看到24章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呢？通过19章到24章，我们看这么多，看到一开始神这样子继续向以色列显现，对他们讲话，借着摩西对他们讲话，然后让他们真实来数算他的恩典，然后呢再把神的这些典章律例交给他们听，这是他们签约的这些条件告诉他们。那么最后呢，结果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就愿意顺服和接受神立约的条件，因而呢，神就按照他的旨意与以色列人立下了关乎生命的血约，神就成了以色列的神，以色列呢就成了蒙神拣选的圣洁百姓。所以说这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步骤，按照神的计划在成就。讲完这些后呢，我还想暂时不要停，我们看看尾声啊。这个尾声是什么尾声呢？你看我们世间签完约以后要做什么呢？啊，很好，谁说的？吃饭，对，签了约要庆祝一下。我们到底庆祝我们签完约，就是一个仪式完了后要庆祝一下。我想这圣经里面这神的真的是那个，应该说我们人都从神这里学来的，这么简单道理。因为神就把这些东西带给我们，我们就学到了。我们人要吃饭，你看。神和以色列民签完约后，他们是不是在吃饭？而且神还与他们同在。这些以色列长老以前根本没办法去看神，没办法见神，在山下面躲着。现在允许他们到神的脚前，他们虽然不敢看，但是在脚前，那个神同在，你看非常的美好。还什么？神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什么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好，真的好舒服。就说真的神，我说真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签约完了以后呢，真的是他们也是怎么讲，就是很高兴。因为这个准备的时间，我有些参考资料也给大家讲一讲。第一本参考书当然是我们的圣经了，这本书啊，串珠版圣经。第二本参考书是叫做《活泼的生命》，是基督徒灵修的一个月刊。第三个参考资料呢是《出埃及记》讲经记录，是王国贤长老，所讲的，就是网上我看到的，大致是这样子。